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 Miu Ja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在星期日在接受一个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从未停止，而有关病毒可能泄露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言亦都不绝于耳。在疫情的爆发初期，病毒来自武汉海鲜批发市场的讲法似乎是占据上风，但由于一直没办法确认病毒的宿主，因此病毒来自大自然的讲法逐渐式微。而另一方面，病毒可能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的某种的事故而外泄的讲法逐渐是受到重视，而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遮掩更加是加重了外界的怀疑。布林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必须将病毒的源头是查过水落石出。他说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下一次疫情大爆发，或者说至少将防疫抗疫工作做得更好。布林肯说，中国仍然没有给予他们所需要的透明度，也没有给予国际检查人员和专家应有的方便或者提供即时的资讯分享。布林肯强调，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这样做归根究底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宣布，他已经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且90日之内提交一份的报告。布林肯在受访的时候还说，如果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他就应该竭尽全力提供他所拥有的全部的资讯，以确保国际社会尽量避免这样的疫情再次爆发。作为中国网购和社交平台的小红书微博账号，因为六四事件纪念日当日一则的贴文而被当局封锁，到现在仍然是关闭当中。2021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亦都是89年以来的中共极为敏感的一个日子。小红书的微博的账号当日贴出一则的留言，就是说，大声告诉我今日是几月几号。小红书的微博账号经常留言提问，作为与用户互动的方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贴文出现之后很快就被小红书是删除，目前它的应用程式似乎仍然在正常运作，但是在微博上面搜索小红书的官方账号已经是没有结果。在微博上面搜索小红书的官方账号，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搜寻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法规和微博社区的相关规定，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查看。小红书总部位于上海，受到大量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小红书目前市值超过30亿美元。中国网络电商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曾经投资小红书公司。据报道，该公司还曾经考虑在美国上市。在中共当局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的司法独立亦都受到质疑和严重削弱之际，英籍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何希怡说，他的任期将会结束，并且表示不希望获得连任。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引述何希怡在一个网上会议上的发言报道，说他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任期将在7月到期，他不希望再获委任。他还表示，他离任的主要原因在目前情况下对国安法有各种疑虑，亦都没办法预计自己几时可以前往香港。此前的去年9月2日，来自澳大利亚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施国文提早2年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辞职，而此前一日，林郑月娥就香港是否有三权分立的社会争议表态，说香港从来没有三权分立，只有三权分工和行政主导。美国司法部6月5日说，将会改变长期的做法，在调查机密消息外泄的时候不再寻求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以得到有关泄密的源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有线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曾经表示，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曾经试图获取他们部分记者在2017年有关报道的电话的记录。纽约时报亦都话，特朗普同埋现任总统拜登嘅司法部都曾经秘密通过法律手段获取该部4名记者嘅电邮记录，并且向高层颁布禁令，不得披露事件。拜登总统上个月话，不会允许司法部扣查记者嘅电话或者电邮记录，话任何呢类做法都系错误噶。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在星期一发生两列的火车相撞，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据该省的哥特基区的副专员阿卜杜拉说，救援人员仍然在寻找是被困在残骸当中的乘客，他担心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巴基斯坦铁路发言人说，事发时一辆旅客的列车脱轨，之后撞上另外一辆的列车。當局說，巴基斯坦鐵路公司每日營運的一列米拉特特快列車脫軌，並且滑入哥特基區城市達哈爾基附近迎面而來的塞爾德爵士特快列車的軌道。巴基斯坦部隊正在現場協助平民救援和救援的工作。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r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国安法下首个六四周年上个星期五刚刚过去，星期日是因为支援八九民运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前工运领袖李旺洋怀疑被自杀九周年，职工盟等多个民间组织举办网上诗歌悼念会，多位出席的社运人士呼吁香港人学习李旺洋砍头亦都不回头的决心，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国安法之下有62%的受访者说反对六四悼念活动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称为六四铁汉的中国前工运领袖李旺洋，因为支援八九民运被判监禁长达22年，他刑满出狱之后回到湖南省定居。2012年5月22日，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他接受时任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成的访问，讲述他支援八九民运的经历。李旺洋的访问在同年6月2日播出，湖南公安部加强对李旺洋的监控。6月6日，李旺洋胞妹李旺玲到访的时候，发现李旺洋站在窗边，颈上面绑上白色布条，挂在窗框上面，已经气绝身亡。李旺玲认为李旺洋的死因有可疑，因为李旺洋长年在监狱受到酷刑对待，出狱之后已经差不多失明和行动不便，几乎没有吊颈自杀的能力，亦都冇突然自杀嘅动机，亦都冇留下遗书。不过当局6月8日进行验尸，报告结论系自杀。6月9日，李旺洋嘅遗体被当局喺母亲人认可嘅情况之下，喺邵阳市殡仪馆强行火化。李旺洋嘅亲戚同埋朋友质疑李旺洋系被自杀，引起中国国内、香港以至国际社会关注。6月10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上街游行，为李旺洋呼冤。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六四周年，上个星期五啱啱过去，警方再次以疫情限聚令禁止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甚至有建制派人士认为悼念六四活动、呼叫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但是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市民在铜锣湾、旺角等的地区遍地烛光加上手机灯光悼念六四。 六四32周年纪念日之后，星期日即是6月6号是李旺阳怀疑被自杀9周年，职工盟等多个民间组织举办网上诗歌悼念会，多位出席的社运人士呼吁香港人学习李旺阳砍头也不回头的决心，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六四当日朝头早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被拘捕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警署被扣查超过33个钟头之后，上个星期六下午获准保释，随即在星期日晚参与悼念会。周幸彤发言表示，李旺阳逝世转眼九年，不知道还有多少香港人记得当年的愤怒和震撼。李旺阳讲的砍头也不回头，令到很多香港人动容，为他的死上街游行、悼念、创作诗歌等等。周幸彤表示，有多少香港人想过，终有一日要承担这句说话当中的重量。
砍头也不回头。这句说话令过多少香港的人动容，我们为此走上街头，为此点起烛光，为此创作诗句，为此描绘他的形象。但是在我们传播王仁先生的事迹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都没想过，有一天我们是要自己去承担这一句说话里面的重量。李旺阳先生用他自己的一生是敲问着我们每一个人争取民主的决心。
周幸彤表示，目前香港的当权者和争取民主人士和平共处已经失去，政权现在就是全面开战。他认为李旺阳和不少八九民运的先行者已经给了香港人启示，政权的力量是赤裸裸的硬力量，武力、法律、监狱，所有强制的手段，而民间的力量就应该用软实力争取民心。
但民間的力量是不同的，民間的力量是遠政的力量、道義的力量、真相的力量、堅持的力量。我們搞清楚我們兩者的力量來源的不同，才知道我們的運動是要怎樣走下去。
周幸彤強調，由極權手上爭取民主，亦都要有李旺陽砍頭也不回頭的決心，亦都要賭上一切的心理準備。
讲到底，坚持同埋原则，其实本来就唔系一种计算。虽然啱啱系咁样去分析，但系我谂王先生佢去坚持做佢要做嘅事情嘅时候，佢唔系去计紧佢做呢个行为可以为运动带嚟几多得着，只不过系简简单单嘅觉得呢件事系对嘅，就去做。所以好吊诡的一点是，我们讲运动的远的力量，其实这些远的力量刻刻是不可计算，刻刻不是那些政治领袖去计算整个运动怎样行啱、怎样行错去赢得到回来，往往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以前都不识的人纯朴的坚持，对原则的坚守，会激起最大的回响，会凝聚到最大的道义力量，令到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九年以来都还会站在这里。
周幸彤表示，不要以为被拘捕监禁就是输，就是所谓送头。他强调李旺阳22年的牢狱生涯不是送头，刘晓波的08宪章亦都不是送头，而是他们有了心理准备，在极权之下做民主运动唯一的方法。周幸彤认为，其实讲到底，坚持和原则本来就不用计算。
所以到最尾一句话就很简单的总结，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对的坚持去做就是了。
針對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個六四週年，香港民意研究所5月28號至6月1號進行一項網上民意調查，一共有7209人回應。上個星期五即是6月4號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 62% 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有 23%， 另外有 10% 的受訪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立場區分，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6132名受訪者當中 ,91% 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只有 5%。而718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亦都有43%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有36%，另外有15%表示一半半。八九民運的時候，代表香港學界到北京聲援的學聯前秘書長陳清華表示，民調結果反映香港人的人心並沒有因為國安法被嚇倒，甚至連建制派支持者都不肯去扭曲六四真相。他認為北京對打壓香港人悼念六四將會越來越嚴厲。
更加看著的，他和我們和大家一起會看著這個數字，如果一年復一年繼續是這樣的話，他的尷尬程度只會增加，而這個政權是不會容許自己被尷尬。六四和其他運動最大的不同是，可惜地全世界一起見證，他怎麼扭曲到盡都是只是敢跟你拗一件事而已，就是廣場上面有沒有死到人。我告訴你有，我親眼見到廣場上面死的人是超過500多人，跟住佢同你拗，嗰啲唔喺廣場度暴喺度被殺啦，佢哋係其他地方受傷，然後死廣場上面啫嘛。但係佢都知道呢個講法根本就唔會任何人會信服，所以佢選擇嘅係咩咧？佢唔講咯。但係原來喺香港嘅情況，佢呢種嘅唔講，竟然係連佢自己嘅支持者都會覺得唔合理。
對於八九民運的時候曾經譴責北京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今日改變立場，甚至有人說越來越相信六四沒有死過人，陳清華以一句歌詞回應，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
至於議員他選擇放低的信過的事，我想都是那句歌詞可以回應到你，背棄理想誰人都可以，他們做給你看。至於話廣場，我哋講位嗰位朋友，嗰日咁講嗰位朋友，佢甚至好多年前係學聯嘅人添。你留意佢嘅講法係好技術性嘅，都係嗰句天安門廣場冇死人。但係即使連呢句，我都會話俾你聽，就算你唔計喺外邊遭殺害嘅群眾，就算你唔計我經歷過喺眼前見到佢死喺我面前嘅同學，嗰啲唔喺廣場裏面被槍殺。外面被槍聲運嚟啊嘛，唔計。
陳清華表示，對於有爭論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門有冇死過人，佢表示親眼見到有一名工人喺天安門廣場被槍殺。
我喺6月4日晚2點幾鐘喺六號口做完個坦克路障之後，我翻去天安門廣場，係親眼見到有一位工人。他站在旗杆旁邊，他當時只是拿起玻璃樽，不是汽油彈，大家放心，是空樽來的。他作勢想拋去解放軍的防線，那個樽還未來手，一槍直中心臟，就死在我面前。誰跟我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殺人的，跟我見面。
陳清華又認為北京將會繼續全方位打壓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教育制度亦都不會容許再教授，隨住有記憶的人不發聲，令人民慢慢淡忘和沒有辦法認識六四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對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國實體對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59家企業進行投資，以應對來自中國軍工企業的威脅。白宮在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說，這個表明政府是毫不猶豫地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國防和相關物資的部門。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的報導？
美國國防部自從去年6月以來，在經歷三次更新之後，將總共44家與中國軍方有關的公司列入一份名為中共軍方公司的名單， 前總統特朗普去年11月基於這份名單發布行政命令，禁止所有美國個人或者實體參與與這些企業有關的投資。新的禁令修訂並且擴大了之前的涉軍企業的名單，使到禁止美國投資的中國企業的總數從44家增加到59家。將在8月2日生效的新行政令將會允許聯邦政府禁止美國對破壞美國及其的盟國安全或者民主價值觀的中國公司的投資。在拜登政府正是對上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廣泛評估之際，這些是拜登政府迄今為止採取的最為引人注目的行動之一。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奧黛麗弗里茨說，這些表明拜登政府意在維持向中國施壓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些的確顯示了新一屆政府正是十分嚴肅地對待中國。特朗普政府應對了很多的中國的威脅，面對這些威脅，他們就是拜登政府亦都會繼續進行反擊。弗里茨指出，新的黑名單擴大了實施禁令的覆蓋面，涵蓋了在中國境外從事監控，利用中國監控技術來打壓人權和製造威脅的企業。白宮在星期四發布的新聞稿之中說，中國在境外使用監控技術研發，利用監控技術進行高壓統治或者嚴重侵犯人權，這些行為對美國構成了超乎尋常和與眾不同的威脅。而在另外一方面，為了確保禁令法律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新的名單亦都剔除了幾家公司，其中包括小米和羅匡。這兩間公司曾經在拜登總統就任之後在美國法庭提起訴訟，堅稱他被指定為涉軍企業，毫無根據。美國法院在上個解除了美國國防部對小米公司中國軍方公司的認定，撤銷了美國投資者購買或者持有小米證券的限制。被從前的黑名單之中移除的公司還有兩家半導體公司，就是中微半導體和高雲半導體。此外，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化集團亦都沒有在新名單之中出現。新增的15家公司包括中國圖形處理芯片行業的龍頭企業長沙景嘉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記者會上面被問到相關問題的時候，抨擊美國泛化國家安全的概念，並且稱中國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的權益。預計這份名單還可能會擴大，好像前一份名單一樣滾動增加更多的公司。雖然美國近年來將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列入涉軍的企業名單，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由於長期以來中國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公司之間的界限十分之模糊，仍有大批具有軍方背景或為軍方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中國公司並沒有被列入名單，這些公司在美國的活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限制和審查。總部在華盛頓的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在上個星期的一份報告之中指出，國防部之前所列出的那些公司不過是一個起點，還有不計其數的中國跨國公司在軍民融合戰略之下為軍方提供國際的支持。該報告的作者之一捍衛民主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艾米利德拉布魯耶爾在談到國防部之前的那份名單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這份報告的重點之一就是很多在美國運作的中國公司亦都和為解放軍提供支持有關，這些公司數量遠遠超過已經被認定的44家公司，那些不過只是冰山的一角。而美國1999財年國防授權法要求國防部長編制並且公布直接或者間接在美國運營的中共涉軍企業的清單，時隔21年之後，國防部在去年6月開始發布中國涉軍中企的名單，前總統特朗普亦都隨後基於這個名單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對這些被認為有軍方背景的公司進行投資，指出對這些企業的投資會為中國的軍事野心提供資金，對美國本土和美國海外部隊構成直接的威脅。 兩屆政府迄今為止公布的歷次名單之中都包括公開的軍工企業，例如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該集團官網資料顯示，它的業務範圍包括戰鬥機、軍用直升機、軍用運輸機，在美國等66個國家都冇有並且設有分支的機構。該集團通過子公司中航國際在2011年先後收購了美國兩家全球領先的製造商，就是西瑞飛機設計製造公司和小型航空活塞發動機製造商美國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西瑞被公認為飛機設計領域的領導者，而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就是全球領先的活塞發動機以及零備件的主要製造商。除此之外，僅在航空製造商的領域，中航國際的海外資產還包括在2013年收購的德國替納特航空活塞發動機公司，和在2016年並購的全球主要航空自動化裝配線供應商，就是西班牙埃瑞泰克斯的公司。替納特公司主要產品是基於奔馳車發動機技術開發的活塞發動機，被廣泛用於各類無人機，其中包括美軍 MQ-1C 灰鷹主力無人機。替納特被收購令到觀察人士擔心美軍發動機的技術已經被中國摸透了。海外民主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國防部的報告包括了10家類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軍工企業，但是這些遠遠並不是全部。報告舉例就說，中國的保利集團和北斗星通道航的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都沒有被包括在內。保利集團旗下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從事武器裝備進出口的大型防務公司，而北斗星通是中國為開發北斗導航系統成立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北斗星通官網的資料顯示，北斗星通下屬海外企業以及產地遍及美國、硅谷和格林威爾，以及英國、德國、加拿大、奧地利、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家。在2007年提出了軍民融合這個戰略構想，前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當年的十七大上面的報告之中提出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的發展道路。2015年習近平又將之上升為國家戰略，並且新建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自任主任。中國外交部在官網上面就這個問題所簡短展明的立場，就是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艾美麗·韋恩斯坦說，美國當然也有自己的軍民融合的體系，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等都是美國模式的典型公司，但是兩國的體制有根本的不同。中國的公司很難對政府說不，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防部可以同一間公司或者大學接觸，對他們來說，他們說你們的一項研究產品或者技術很感興趣，這些公司或者大學亦都有權亦都有能力說不。對國防部說他們不想跟國防部合作。中國政府大權幾乎無所不包，譬如界定哪些企業為涉軍企業，哪些企業是軍方提供支持，帶來了相當的難度。根據全球商業情報平台沙亞里的今年初的一份研究報告說，他們對與美國國防部名單之中有關的25,000多家中國公司的分析顯示，只有很少幾間公司在它的名稱和公布的業務範圍內標明與軍方有聯繫。跨國公司彼此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尤其是一些公司和美國公司的合資合作、參股、夥伴等等各類商業往來和紐帶，更是使到問題變得尤其複雜。中國海洋信息化領域的高科技企業海南信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海軍的供應商，公司公開表明它的發展模式是民記軍用，一家總部設在北京的上市公司，不單止在德國、新加坡、俄羅斯、加拿大等地設有分公司以及研發中心，它的合作夥伴還包括全球最大衛星遠路供應商，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的美國的 Speedcast 公司。 维基日报在去年底的一篇报道之中说，美国高层在中国涉军企业名单范围问题上面有分歧。报道说，在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关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之后，围绕这些企业的子公司是否也应该被列入黑名单，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咨询机构苏凡集团情报分析师莫利萨尔茨科格说，中国很多公司内部都有党委这个体制，既是挑战，但亦都给中国自己带来了很多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军民融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这个问题，他们绝对应该严肃对待，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在国内亦都有很多的挑战，导致了譬如腐败、浪费、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孙成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正是经历一场的改变，而北京不想有任何人埋怨。香港最后一份的民主派报纸是否注定遭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的报道。
香港人反政府抗议活动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新国安法，严禁煽动分裂国家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等行为，并且对罪名作出宽泛定义。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面的镇压，数十名香港活动人士以及是立法会议员被逮捕。新国安法广泛涵盖面以及是模糊性，引发了公众对内容审查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的担忧。但是对于《苹果日报》这份被视为是香港最后一份支持民主派的报纸来讲，这类的担忧早已经是有一段的日子。《苹果日报》是由传媒大亨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的有八卦性质的报纸，最初报道娱乐以及犯罪新闻，以丰富多彩的图片以及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标题而闻名。养几年之后，《苹果日报》开始报道政治，但是跟这座城市的其他报纸不同，它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尖锐批评者。但是该报对北京处处逼人的姿态代价高昂，包括汇丰和渣打两大银行的巨头在内的谨慎的赞助商以及是纷纷撤出，导致了他们的广告收入下降。去年八月，作为香港著名民主派领袖之一的73岁的黎智英，因为被控勾结外国势力而根据新的国安法被捕。数十名身穿蓝衫的警察突击搜查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黎智英最终被起诉，他目前是在押候审，面临着同他的政治活动有关的其他控罪。香港当局最近冻结了黎智英在当地的资产，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他的一传媒集团生存状况的担忧。在上个月，台湾《苹果日报》因为广告收入下降而宣布纸媒是停刊。黎智英的助手西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一传媒最大的股东的代表，他通过一条短信是告诉美国之音知，台湾《苹果日报》正是面临削减，但是香港的业务仍然是发展得很好。截至去年的九月，黎智英前有一传媒集团 71% 的股份，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香港国家安全处日前已经致函一传媒，禁止他们大股东黎智英直接或者间接行使他所持的公司任何股份的投票权。今年五月，黎智英因为参与组织2019年10月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而被判处14个月的监禁。在他认罪的当日，香港交易所停止了一传媒股票的交易。第二日交易恢复的时候，该公司的股价飙升 330%。 一传媒上周是发布声明说，在缺少黎智英资产的情况之下，该公司有足够维持至少16个月的营运资金。黎智英的同情者当中充满着反抗情绪，他们想让这份报纸继续生存下去。而据报道，自从黎智英被捕以来，香港人一直在投资《苹果日报》的股票， 但是因为这一家在媒体工作的记者并不抱有幻想，又为因为怕遭报复而已，只以姓李的表明身份的资深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该报不得不面对社交媒体上持续不断的谣言。最近的一则谣言就是说，苹果日报的所有记者将会在今年7月1号被逮捕。他们是一些同事对此是相当担心，他很紧张说，苹果日报总编辑罗维刚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是得对继续工作，不用担心。他还提到了新国安法以及一些亲北京的官媒的批评，并且表示苹果日报正处在一场政治斗争当中。在新国安法的墙壁底下，当局声称他对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管辖权，这个使到做中国相关的报道变得是越来越困难。他还说，他们知道是有红线，但是他们不知道红线是具体是什么东西。他们以前用武汉病毒这个词汇，但是现时他们用的就是疫情这个词。这名姓李的记者还说，他们都知道苹果日报未来迟早会被关闭，可能是一年之后，亦都可能是两年之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苹果日报前记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苹果日报发起有针对性的攻势是他从该报辞职的原因之一。在他谈到了报社员工的士气的时候表示，当时办公室的气氛是抑郁，有些员工渐渐失去了工作动力。他还说，过去两年当中，员工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加薪，虽然发放了奖金并且按时支付工资，但这个未能够避免近几个月以来员工逐渐辞职的情况。这名的匿名前员工说，公司里面的很多人认为苹果日报在新闻行业已经是没有希望，政府是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而且不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张剑雄帮助打理公司的任何金融活动，因为他处于保释状态，一些的银行从业者亦都已被当局警告不好是管理他们的财务报表。给予面临经济挑战的苹果日报再蒙上一层的阴影的就是，香港未来能够通过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假新闻法。苹果日报的每个人都知道会有清算日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这里为此而做准备。这名员工还说，他们每天都是为此而做准备，你永远不知道警察在哪一个时候会再次闯入在办公室。在北京的施压之下，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已经有数个电视节目因为被指涉嫌偏见而被斩，有记者被解雇。而与此同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却能够在该电台的频道上推出一档是专门的谈话节目。香港大学新闻学教授、香港爱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瑞海德表示，任何胆敢质疑政府的媒体最终都将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他说，若然有任何内容看起上来似是批评政府、批评国安法或者是批评中央强加给香港的选举改革，若然有任何人对以上事情持批评意见，他们似乎都是要被追查。他表示，这个是令人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玉克华盛顿报道。
32年前，数以万计追求民主改革、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遭到北京政府的武力镇压。32年之后，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是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和一位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动物园的六四32周年的世代对话。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想法和1964世代究竟有些怎样的落差？他们是否了解当年的历史真相？他们对自由是不是有渴望？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有着什么的想象？又能够通过什么来方式来发挥一己的力量？前六四学运领导人到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认为，虽然今年六四有很多令人压抑的负面消息，包括在当局的打压之下，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不在，还有新冠疫情波及到台湾等等，但是令他 因為嘅就係喺社交媒體 Clubhouse 上面有大批嚟自中國大陸嘅年輕用戶同佢討論咗32年前發生喺中國大地上嗰一場轟轟烈烈嘅民主運動。周峰所表示，今年自从他第一次上 Clubhouse 到现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新的经历，和今日的话题有很多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被封前的几个小时，他是在很多个地方和大陆的数以千计的满屋的大陆的人，主要是年轻用户，和他们能够对谈，主要是谈8964，也是非常之激动人心的事情。后来虽然因为中共禁止 Clubhouse 之后，仍然有很广泛的参与，有非常之丰富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无论是从个人、人性、内心的追求，还是从历史很多大的问题，都有很多非常之重要的发现。这个是特别好的追溯历史，发现事实，对于参加者有谈论，亦是被倾听，这样的一个非常之好的互动方式，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里进行。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中国学生动物园化名向周峰所问到，他如何定义爱国者，是否反抗者才算是真正的爱国者，或者是应该鼓励中国人打破爱国这个词的束缚。周峰所说，爱国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为什么会得到广泛的反响，亦都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很大程度上面，很成功地跟中共是争夺了爱国的话语权，让中共处在一个很被动的地位，所以学生爱国无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之清楚的全民共识。他们现时看来，这个爱国定义指的就是他其实爱的是自由，爱的是真理，爱的是民主，还有学生所表现的牺牲精神，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舍身忘我，这个是出于爱才是会有的。你们都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也都是为什么大家是愿意纪念的地方是出于爱。就奉所说，后来中共污染了爱国这个标签，32年后他们已经成为了政策洗脑的代言词，现时的定义是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其实到今日，他是认为他是个人主义，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个人，这样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喜欢追求作为一个自由人，他是应该有的是政治权利，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他是有集体的责任。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化名动物园的表示，包括他在内的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对现时所流行的所谓躺平主义有着很深的感触。
而且我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在豆瓣这个兴起嘛，
化名动物园的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说，他是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他在豆瓣兴起，带有中产阶级的性质，他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家庭，但是他是发现中国的共产阶级并不是跟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他并未有一个政治自由的保障，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有让中国社会导向民主以及自由，反而是进一步跟中共勾和，让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了独裁。所以这个亦都是导致了中产阶级下一代有了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并未有享受到财富的保障，但是他是同时要承担996高房价，包括养老的压力，而且他们仍然要随时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感以及阶级下沉的风险。所以这个是躺平主义可以非常之精准地描绘当下青年，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青年的一个心理状态。除了躺平族以外，中国年轻一代当中另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小粉红，他们亦都是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当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动物园表示，他并不认同小粉红的定义，他认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催生出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我的提升，这个是一个让个体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他说，中共对下一代的洗脑过程并不单止局限在政治叙事上面，而且还是要将下一代对精神上追求完全剔除。 比如是宗教在中国首先是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当中被认为是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亦都会被审查，所以在这种精神完全被压制的情况底下，小粉红才会作出他们的盲目爱国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在加州莫哈韦沙漠地区创建的自由雕塑公园的雕塑家陈维明，在最近每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呢？熬过了日间的酷热，陈维明的白色的露营车就停在一片寂静的沙地的当中，晚风透过微微摇下的车窗吹入漆黑的驾驶室，忙碌了一日的陈维明就睡在平放的座椅上，要舒适入眠相当不易。他的右手边摆放着一把是上了弹夹的黑色的格洛克手枪，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下面是记者手记莫哈韦沙漠里面的六四守夜人，记者文浩在加州耶尔莫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雕塑家陈维明的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度过。他的自由雕塑公园建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地区的耶尔莫小镇，繁忙的沈浩洲际公路旁边。2017年建起的这座公园坐落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广泛的沙地上面，公园里面稀疏摆放着多座以八九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大型不锈钢六四字样的纪念碑、坦克人、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等等。每一座的雕塑都由陈维明以及是帮助他的义工是用心血以及汗水浇灌而成。随着今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日临近，平时没人看守的公园里面它出现了破坏的事件。第一次是原来的纪念碑 是遭移除，第二次是监控摄像头线路是被切断，第三次是照明系统受到破坏，第四次的闯入者夜晚在园内徘徊的时候被陈维明碰上，随即是驾车迅速离开。为了保证计划在园内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他每个晚上都和义工在一起在公园里面守夜。自从公园开放以来，从来未有发生过近来这样的连续多宗破坏行动，他们对今年的事态升级是感到担忧。他说，一般在美国这个枪弹要分离而且要放在车背后的陈维明指着手边的枪说，这个公园讲起上来也都是他们私人的财产，是他们买下来的，所以有情况他们可以自卫。如果说原来有某一些的作品特别是需要被保护，这个就是刚刚完建好的中共病毒。这一座玻璃钢材质的雕塑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建造，雕塑是以新冠病毒的外形为基础，引发疾病的刺蛋白质的猩红等耀眼，病毒的球状部分一半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而另一半就是代表死亡的骷髅。骷髅的侧面则是雕刻着中国共产党的镰刀和斧头的标志，这座的雕塑意指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在新冠爆发初期的隐藏和不作为，导致了疫情蔓延全球，夺去了无数的生命。作品已经完成，并且在六四纪念日是当日正式揭幕。 每次的守夜，陳維明和其他的幾位義工都要將車停在中共病毒的邊上。從去年9月開始就持續在雕塑公園服務的義工表示，他每晚每處都是從淺層的睡眠當中，假如遠處高速公路上面或者是附近的加油站的燈光出現明顯變化，他未有準備就會醒來。有住安保訓練背景並且認識不少美國軍人朋友的他分析說，近來的破壞行動看上來是有組織的，而未必是個人行為。他說針對以六四為主題的雕塑公園的破壞者大概率是華人，耶爾莫附近的華人是很少，闖入者更加有可能是來自於兩小時車程以外的洛杉磯，他們敢於冒險進入私人土地從事非法活動，或者背後有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可以不計成本地投入資源。雖然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但是他和陳維明推測中共或者是幕後的黑手。30出头的 Jonas 是总数为数4个人左右的骨干义工成员之一，亦都是最年轻的成员。他仲擅长影像拍摄，亦或是机械设备的修理。他说学习不同领域的技能，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新鲜感。记者留住记录守夜活动的当晚，他正正是给予刚刚完成的中共病毒拍摄影像的作品。他通过遥控无人机搭载的灯光，从雕塑上面是提供照明。陈维明和义工雕塑家苏立德站在雕塑前，他们在 Jonas 的调度之下不断地调整位置，两人一红一蓝的衬衣在黑色的夜幕下格外鲜艳，在无人机投射的微弱白光之下，夜色中由习近平影像以外骷髅组成的雕塑面部显得是阴冷无情。除了陈维明和几位骨干成员之外，义工总是在那里走来走去，大多数是刚刚来到美国的华人，有一些只是希望借着这里工作经历帮助自己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关，而对保存六四记忆以及批判中国专制体制的热情未必是特别持久。没多久之前，一位第一次参与守夜的义工得知到在最不理想的情形之下可能出现开枪的状况之后，因为过于忧虑而不愿意继续留在公园，不得不被接走。相比之下，当年坚持帮忙骨干义工则是秉承着自己的理念。由于年龄以及地理位置的因素，他们并未有亲身经历天安门事件，而是通过后来获取的信息才逐渐了解真相。对他们来说，六四是一场理想的破灭，他们不对中国政府抱有期望，只是希望保存历史并且持续追责。陈维明在雕塑亦是雕塑公园上的投资全部是来自捐款以及是私人花费。他开玩笑说，他较早之前在中国和后来在美国做雕塑都是在拿钱，在中国是从其他人那里拿钱，是拿入自己的口袋，在美国则是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钱出来承担开销。他和义工的平时住在离公园10分钟车程外的一些农庄里面，大家每日在40摄氏到太阳之下做工作，精疲力竭，晚上就瞓在陈慧明的农舍里面，卧室数量有限，有些义工就是瞓在客厅或者是室外。记者留守公园当晚，起初只有陈慧明一人守在中共病毒边，午夜时分 Jonas 在处理完拍摄等工作之后返回到自己的车里面一同守夜。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的他，自我认同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推崇个人责任、自律、小政府，拥护持枪权。认识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封崇德之后，他开始参加民权活动。作为义工当中唯一一个中英双语流利的人，他很高兴亦都很乐意在雕塑公园的爱联方面帮忙。他坦言整体而言，文化人士中双语流利的并不多，这个给予了他们同美国主流交往合作造成障碍，所以他是希望能够多帮一点忙就多帮一点忙。记者同 Jonas 的交谈结束已经是凌晨4点，高速上来往的卡车穿梭而过，无几远处的加油站霓虹灯闪耀，柔和的夜风依旧吹拂。 沙漠之上清洁通透的天空布满星辰，一弯金黄色的月亮是挂向东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加利福尼亚州耶尔莫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来要求中国官员讲好中国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人认为习近平此番是要对此前的战狼外交作出调整，以扭转由此而来的负面的形象。每个节目采访了几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是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之中，要求中国官员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目前在西方国家的形象越来越负面，是西方不够了解中国吗？他还要求中国官员既开放自信，亦都要谦虚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意味着中国会改变在这个之前的战狼外交和其他的咄咄逼人的做法呢？澳大利亚坎培拉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克莱夫·汉密尔顿说，中央政治局學習會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世界的看法，所以共產黨必須改變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看法，而不是改變自己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所以習近平強調要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當中，既然中國是完美的，這樣有問題是外國人的看法和外國人的理解，所以他們必須通過更大的話語權和海外宣傳來教育他們。在他看來，這些是對現實局勢的深刻誤解和誤讀，他認為教育他们就会回转过来，这些是妄想。而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在《劝说的力量》这篇文章之中分析说，集体学习的略就有很多令到大家停下来思考的地方。他将目前的挑战描述为舆论斗争，这些是毛泽东时代的术语。他持续不断地强调必须要教育外国人看到中共的好处，他谈到动员加大財政投入和培訓，更重要的就是他強調地方領導人要將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意識形態的工作之中。這些都很難令人相信中共會在宣傳語調上面會有大的改變。在擴大國際輿論朋友圈的下一句，他又強調輿論鬥爭，在這樣的鬥爭之中，勢必有順從的媒體和为其辩护的人，这些是他们的朋友，亦都有坚持批评的记者、学者和政治家，这些是他们的敌人。这些人正是他们这些外宣行动旨在要消除的。班志远又说，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邀请复旦大学张维慧教授为他提出工作建设，就可以提出中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径。张维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坚定的捍卫者。他认为这些比其他任何模式都要好。在2011年在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进行辩论的时候，张维慧盛赞中国的体制，认为西方民主体制在人类历史之中可能只是短暂的存在。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南普顿又说，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们都愿意以开放的胸襟来到看待他们未来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对外行动并没有改变。如果你看一下马上来到的共产党的二十大，习近平必须要令到中国看上去很强硬等等。首先大家看看中国在哪些中等的强国的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等，中国对这些其中相当数量的国家都比较强硬，而这些国家刚刚好又是美国的盟友或者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你从最近中欧关于投资合作安排的协议之中亦都可以看出，这个协议被推迟了，一些中等强国亦都支持对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只要中国被认为对美国盟友和朋友强硬，美国就很难对中国非常包容。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对待香港和新疆的问题。他并不认为习近平会因为外国人不高兴而改变他治理中国的方式。了解中国共产党 點解能，馬克思主義點解要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點解會好，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的威權體制要比西方民主體制優越，你覺得西方民眾會接受中國的講法嗎？以上是美國之音司楊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聽眾朋友，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日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